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0年5月6号，今天是礼拜四啊。那我们来跟这个大陆的朋友来这个连线哦，因为谢谢的哈，谢谢我们的这个大陆朋友，非常的就大部分，我跟各位讲，大概就是1%。大概我跟微信的朋友这样子联系什么，但只有1%的大陆网友是粗鄙的。好，1%这个形容词就是形容它是比较少数的。那绝大多数的在微信上的大陆朋友是非常的客气，那就极少数的那个。嘿，这个所以请大家不要这个说哎怎么都这样子，其实没有。好，就那很偏激很那个。那我自己也检讨，就在我的脸书的粉专有时候会贴一些比较那个的。那我来贴正面的好了，负面的我就不要贴好了，因为就像我们call in的题目是要讲两岸的优点，那比较负面的那种的这种负面的这些微信的留言，我就自己消化就好了，有正面的我再贴给大家，好不好？来，我们先跟辽宁的高先生，来来来，你好。Hello, 你好。
Hello,
嘿，
你好，慧文哥。
哎，不敢。
及各位网友听众。
嘿，是，大家好，辽宁的高先生，你上线了，来，你请说，从第一题来。
好，首先说呢，那个我的回答是很浅显的，而且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全面的，就是发表我的看法。
嗨，
请见谅。
哎，不敢。
然后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和这个就是拥有新时代思想的青年啊，
嘿，
希望呢，就是今天我还是想说。就是台湾最美的还是人，而且呢，就是两岸的人民都是最美的，
嗯，
就是与大陆老百姓一样，大家都希望就是有更好的生活，未来更有希望，除了8-9百万人，台湾还有1000多万人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争取，然后希望台湾的先进的友好的民众能够多来大陆，就是交流与生活，特别是年轻人，要有就是魄力，虽然政府方面呢，我们可能无法影响太多。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起，自己行动。
嗯，
这样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体现，我们那个中医思维中的什么阴阳平衡啊、对立制约、相互包容这种朴素唯物的辩证思维呢，是很好用的。
嗯，
希望民众间呢更多了解包容，其他民就是共促民族复兴大业。
好，
然后我回答第二题，就是台湾的印象，就是我的印象是台湾是传统文化曾经保留的很好的地方，然后文物的数量不少。有大量的原住民和不同的原住民文化，然后台湾呢，因为多种原因呢，曾有全国各地人员的汇集，而且美女很多，然后受美国多方面呢多城市深入的长期的影响，然后台湾的优点是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顶级的大学的研究所，有就是一些文化历史学者，就是知识很丰富，学术水平很高，道德修养也很好。希望他们也多与我们大陆进行交流。
好，
然后呢，台湾的养老环境呢相对更加自由。虽然大陆有很多就是媒体反对政府，但是还没有自由到就是像台湾那样。
嗯。
但是呢，台湾这种言论呢，有时候是
剩下不到1分钟。来来来，大陆的优点讲讲，大陆的优点。
大陆优点是大部分民众目标一致，而且希望个人能够更好的发展。
嗯。
然后呢，国家更加富强，而且大陆民众特别是领导人有志气有骨气，不想做附庸，然后呢就是年轻一代
怎么觉得
视野广，有大国思维，
觉得你绕圈子在骂人啊大陆的领导人有骨气，那就是有些领导人没骨气就对来，那个高先，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在辽宁的哪里？
沈阳。
你在沈阳，那你现在是学生？那个高先生，哇，对方网络不稳定，怎么会这样子？
喂，
哎，高先生，你还在吗？
嘿，
所以你现在是学生就对了。
对对对，
你
我是一个就是说，
你
普通的那个就是中医大学生。
所以你现在是几年级？
大三。
你听起来像40几岁50，你听起来不像学生，你讲的很道地啊。
其实我还有想说最后那个就是广义那个武统，
嘿，
那个，
嘿嘿，
就是说 其实广义上内部同，其实我是比较赞成的，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就是因为现在就是科技很发达了，
嗯，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什么电子信息啊、导弹、火箭弹呢，尤其是像人员素质方面，绝对领先的条件下，就是打击是很快的，而且能够点对点，对于民众的影响也尽可能缩小，而且就是说，美国呢，就是台湾，而且就是因为有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台湾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很可能没有一个就是和平的那种方向，就是和平统一的方向，所以说呢，那只能就是进行武力的这种准备。
好，那个高坚，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啊，
那个，
高坚，对不起，我时间关系，这个没有办法。高坚，我可不可以请教比较不方便，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今年几岁？你方便讲吗？
我21，
21岁，好。跟高先，因为我时间关，对对对，非常感谢，因为我最后一句话送给你了哈，就是我很怀疑我们台湾现在21岁的年轻人能不能讲出你刚刚的那种论述，我很怀疑。你讲的非常好，谢谢你，谢谢这个辽宁沈阳的高先，
谢
谢哈，
谢
谢你，谢谢，感谢，21岁的大陆的年轻人讲这种东西呀。我们台湾21岁一堆屁孩啊！你看人家讲的东西，我高先讲的，我不见得都认同啊。可是人家讲得出来啊！啊，我们的年轻人在干嘛？你在一回答公这啊，咱这是的是，咱这公啥是的是，可以的。来来来，我们再换一位朋友啊，这是北京的朋友，来来来。你好。
啊，胡勇哥你好，
是北京的任先生，谢谢你。
啊，你好，
是是是，任先生，我们来答题，来从第一题开始来。
好的，我想给台湾的年轻人说，就是我知道文化台独对他们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不要再想着台湾独立中假的议题了
啊。为什么？
因为首先美国是不会让台湾独立的。
哎。
两岸维持现状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嗯，
台湾就是美国用来钳制中国的一枚棋子，活棋才有意义。当你变成死棋了，对美国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啊，
所以说台湾宣布独立那天，就是两岸要发生战争那一天。
嗯哼，
所以当台湾成为死棋了，美国还会利用你吗？就不会了。所以说，我希望台湾年轻人要看清这一点。还有就是，也不要再被民进党利用和欺骗了。民进党搞台独也是假的。
好，
他无非就是为了骗选票而已，所以说，我希望他们能看清这一点。
好，
另外就是战争非常残酷，我希望你可以看一下阿富汗、叙利亚这些国家的百姓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所以年轻人要有智慧，不要让台湾成为美国人的棋子，也不要让台湾成为战场。
嗯，对，来任先来，
我想给
来，这是第一题的，第二题的，第二题你对台湾的印象，嘿。
我觉得台湾的优点在于它有一个在野党可以来制衡和监督执政党，然后某种程度上它会减少腐败啊，
有吗？
然后
你讲的怎么跟我看到都不一样。
胡勇哥是这样，我觉得是相对而言了，就是没有绝对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绝对的，我只是说相对而言。
好好好，
会减少腐败，然后呢，他们选出来的这种。通过选举制度出来的人能够更好的去为选民服务，
有吗？
他们至少知道，当然都有例外了，比如说对吧，比如说那个王姓议员监督高雄市政，这都有例外，只是说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选民想要什么。
好，这个是你认为台湾的优点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当然了，这个
你讲讲大陆的优点好不好？
大陆的优点在于政策的执行力，你可以看这次新冠肺炎，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确实执行力非常强，然后立刻封城，减少了这个疫情的蔓延。
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政策连贯性非常强，
嗯，
像台湾那个建了核电厂，现在又要搞那个非核家园，
嗯哼，
这种政策的不连贯性，你不管这个核电厂对还是不对，至少你会
任先生，你讲的核电厂这个例子，就跟你刚刚讲台湾的优点就矛盾了啊。台湾有一个执政党，然后有一个在野党，然后去监督他，那怎么会出现核电厂这样的状况呢？你懂我意思吗？
哦，
你讲的前后是矛盾的。
我指这个监督是指的是在贪腐方面的这种。
我们一直在贪腐啊。
我是 我是认为会相对少一些。
有吗？
就是
你看看南韩的贪腐跟菲律宾的贪腐跟台湾的贪腐有比较少吗？都差不多啊，一样烂啊。
啊，
嘿，对你没关系，任先，我是打跟你打个岔，来，我们来谈第三题
的，
谈五统来。
啊，五统的话，我个人还是希望能够和平。
好，
然后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大概几年前，十年前。然后我跟我爸一个朋友吃饭，然后我说我那时候刚上初中就觉得一定要打台湾，我爸朋友就说为什么要打呀，都是中国人。
嗯，
然后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了，我觉得我们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发生战争了就是双输，
好，
大陆这边即便是赢了也是输了。
任先，
所以我是
任先，我不好意思，因为我有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可不可以跟你请教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不是、啊、比较你个人问题，我可不可以请问您贵庚呢？
我今年快30了。
所以你根本不到30岁，所以你算是年轻人呢。
嗯，
好好好，因为这个没有，因为任先，因为还有一分多的时间，我想跟你请教，就你前面提到说，对美国最佳的利益是台湾维持现状嘛，对不对？这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那我请问你，对大陆而言，对共产党的领导而言，譬如说对习近平来讲，台湾维持现状是不是也对大陆是最好的利益、最佳的利益？
啊，是这样的。我认为目前来讲，只要台湾不踩我们的红线，我们就不打。但是呢，并不是说一直这样和平下去的，这是有期限的。我认为最晚也拖到2049年，最晚就是49年。
2049是你们见证100年嘛？
建国100年了，如果你还没有实现祖国统一的话，那你这个执政党就不用干了。我们内部其实也有很多的压力。
任先，
所以说
以你的年纪，你应该是可以撑到2049，但是我很怀疑我自己撑到2049。不是啊，任先，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再修正一下我的问题，说以现阶段对大陆维稳或是对共产党的这个领导来讲。这个目前让台湾维持现状，是不是也符合大陆最佳的利益？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要首先要好好发展自己，我们要，比如说30年之后，我们的抗压性会非常强。
你讲是2049，嘿，2049，
对，2049抗压性非常强。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去打台湾的话，美国他即便是不，他肯定，我觉得美国肯定不会出兵来帮助台湾，但是他会，比如说舆论。国际的舆论压力、啊、
任先，
他可能会对我们经济制裁、啊、
我任先，我让我再问你一题，就是说对大陆跟美国来讲，让台湾维持现状都是最佳利益，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我请问你，如果你帮我们台湾设身处地，那台湾的最佳利益是什么？有点难，
台湾的最佳利益
任先，因为我也没有答案、啊、嘿，谢谢你任先，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啊、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就跟任先生聊起来的、哦、谢谢大家，我们先进广告来。月底晚餐，我是陈慧文，非常感谢刚刚两位，这个辽宁的高先跟北京的任先生。那高先生因为他微信我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大三，然后大陆的年轻人大三、哦、就讲得非常好。好，那北京的任先不到30岁，这个也折煞我了。这个两个，我们讲年轻人的定义是40岁以下，20到39这个叫年轻人，20到39这个叫年轻人、哦、所以。听到这两位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台湾年轻人要加油了、啊。人家讲的头头是道、哦、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哦、那因为听众朋友，因为我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脾气等等的关系、哦、就我对一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那个网友啊、哦、我是不假辞色啊，好吧？哎，你。我对你包庇纵容，然后你来帮我冲流量或什么的，然后你讲什么都不管你，门都没有、啊、我们之前有跟一个上海的龚先生、啊、在连线，应该是礼拜一还礼拜二，我有点忘了、啊、OK， 那时候我们的聊、欸、应该是礼拜一啊。然后呢，我们聊天室就有朋友讲说这个龚先生他根本不在大陆、啊、然后我广告时间来回应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大陆、啊、然后后来因为礼拜一我们有回文看社会嘛，礼拜一混看社会1900我们移到 YT 的频道之后呢，我又跟这个龚先生，我又直接打微信给他，好，那个叫 Andy GONG， GONG 的罗马拼音就是龚，一个龙在一个龚，龚先生、啊、应该念龚、啊、上海龚先生，我就跟他 连线，我会打给他，礼拜一的时候我说，龚先生，有人说你人不在大陆，你不在大陆吗？ 他说霍元兄，我人在尼泊尔啊。那我说你人在尼泊尔，那你就骗我啦，因为我的call in很简单，就是说你是不是人在大陆的大陆人？你不是人在大陆的大陆人，我就不要跟你连啦、啊。然后我跟他微信对话，我因为我都会。你问其他人都一样，像刚刚这个辽宁的高先生、北京的任先生，我在微信给大家说，因为小弟打字还算快，我都直接打北京这个任先生你好啊，不好，我跟龚先生联络的时候，我都是打上海龚先生的。那你不在上海，你要讲啊，你不在上海，我就不要跟你连了、啊。我还6000多人排队，我干嘛跟你连？我要6000多个人可以排。哎，霍文兄，我误会你的意思，哎，别的啦 ，Andy G O N G， 我个人的直播《混混看社会》跟《飞碟晚餐》，我都不要你来了。你阿内都没意思啊！我信任这个微信的这个大陆的网友，然后我问你上海公先，你还跟我有问有答，然后人家揭穿你之后，你说你人不在上海，你在尼泊尔，哎，搞真笑哎、欸，啊！然后你还跟大陆的一些直播主有连线，那你去跟他们连就好了，好不好？你既然大陆有些直播主你没有连线的或什么的，你就跟他连就可以了、啊，好，就不用来我这边了。好，我这边哦，这个人没有很多，好，生意没有很好，没关系。我抹茶第几的？你这样用骗的就没什么，这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嘛？难道我还要问这个辽宁的高先生，你拍一张辽宁的照片给我，不然我哪知道你在辽宁？没那个必要啊！你说你在辽宁，你说你是大山，我就相信你啊。人家讲的头，你不要被他的那个国语哈，那个普通话的那个，因为大陆的他们都是字正腔圆的，所以你听到这些，你以为他40-50岁，其实他才21岁啊。那重点不在他的年纪，也重点不在他的口音、好腔调，而是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人家大三能够讲出这样子，你看人家醉生梦死的那些屁孩，我实在。那年竞争力，但不是每个21岁的台湾年轻人都是叉叉，但是叉叉有一大堆，那可怕的地方在那里。那另外的一些朋友我就不点名的了，就除了那个 Andy G O N G， 我要跟大家解释说，他骗我，他根本不在大陆，他人在尼泊尔。好，然后他也跟其他大陆的网红啊、直播主有连线，那你跟他们连就好了。那他也跟我坦白说，他连的次数还蛮频繁的，一个月好几次。我这边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好，就一辈子一次，你后面还六千人，至少要撑10年啊，我一天接2通，一年接不到600通，有6000多人在排队，那不是至少10年吗？我本来是7000多，我已经开始砍了，现在是6000多，所以要跟大家做报告了。所以大陆的朋友，我刚刚讲就是1%，那种很粗鄙的，像这种故意的那个就是很少数，大部分的大陆朋友是这个善意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友善的，这个特别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也从我自己开始做起，我就是尽量我来贴正面的，好，那种负面的东西我就吞下去就好了，好，把正面的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看的是这个美国的国安会的官员呢，这个是印太事务的这个协调总监，这是新的官位啊，之前没有的。那他在美国的国安会啊，在做坎伯哈。那他在一个座谈里面，他说他反对战略清晰，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政坛啊，他们对我们这个两岸跟台湾的一个，这没有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战略清晰，一个是战略模糊啊，一个认为应该保护台湾，认为应该弃台，好，这种东西都争论了很多年，好，到底要战略清晰呢还是战略模糊，这没有标准答案。那到底是要保卫台湾还是把台湾给抛弃了，用台湾来换取美国的最大利益，那个也争论了非常多年。那坎伯他反对战略清晰的原因呢，他说啊，台湾维持现状最符合美国跟大陆的利益啊。台湾就是现在这样，不要统一也不要独立，就放在那里，最符合大陆跟美国的最佳利益。好，因为他是美国人嘛，他是美国的国安会的官员啊，他盘算的就是美国的最佳利益是什么。欸，台湾你不要读也不要统，你就晾在那里好了，好不好？然后这个他认为这样最符合大陆的利益，也符合美国。所以我刚才问那个北京任先生这个问题嘛，你说美国让台湾维持现状对美国是最佳的利益，那对大陆是不是也是最佳的利益？那对我们齁，所以听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美国跟大陆他们都打台湾牌，他都把我们当牌在打齁， 那我们的最佳利益在哪里？我们要去，我们去思考的是这个。好，在两强的竞争之下，我们夹在中间很为难。那我为什么那么肯定的跟大家报告说，蔡英文总统他的国家战略一定是错的？当你夹在两强中间，而且第二名即将超越第一名，好，不管从这个 GDP 啦、人均所得啦、经济体等等，甚至可能包括国防。好，那刚刚任先讲是2049嘛，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建国建政一百年啊，从这个1949到2049的一百年。那今年是共产党的建党一百年，它有两个一百年嘛，两个中国梦嘛，就建党一百年跟建国一百年。那明年是阿共建军的一百年，他很多这种，他们喜欢玩这个。那我们之前中华民国也建国一百年了，可是你看看当时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建国一百年，哎，那就别提了。好，就人家的一百年是什么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我们的一百年办一堆活动啊，大家记得吗？当时民进党的县市长全面抵制啊，办什么建国一百年？后来马政府开始发钱，每个都举手啊，发钱的时候就举手啊。就我们建国一百年花了一大堆钱，就当时我们办了一个烟火，烟火放烟火，一个晚上烧两亿啊，台币两亿，人民币大概四五千万吧，两亿啊，一个晚上就放完了，就啪啪啪啪啪烟火啊哇！然后我那时候在跑这个电视通告，还被这个被笑。我说一个晚上花两亿元，哎，你不懂艺术啦，我哪懂艺术啊？你看我长这德性，我哪懂什么艺术什么东东啊？啊，一个晚上烧两亿是什么艺术？叉叉啦，艺术嘞！你给我来几头，那就花了很多钱。哎，好，那我们要去思考是台湾的最佳利益是什么哈？那这外国的媒体说啊，这个美国采取战略模糊哈，我解释一下战略模糊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承诺你什么，我没有承诺台湾，我也没有承诺大陆。你大陆如果打台湾，我一定会保护台湾吗？我干嘛告诉你？你打了，我再跟你讲；你打了，我再把我的底牌给你看。他没有承诺任何东西，这个叫做战略模糊了。那现在有一派的美国学者，他们认为应该战略清晰，就是警告大陆：你打台湾，我就打你。啊，这个叫做战略清晰的哈。那这个《金融时报》说，美国采取战略模糊呢，是要防止武统。也防止台独 啊，这两边他都制约住嘛，因为你大陆不能武统 哦，但是怎么样我不告诉你，我战略模糊，你台湾不能独立哦，你独立我不见得挺你啊，好，我跟你玩战略模糊啦齁。那另外一个美国的前官员是他们之前国防部长这个办公室里面一个科长齁，他说啊，美国应该宣示战争等于台独，战争等于台独啊，这个这样是比较奇怪，因为我们颠倒过来是说，你如果武统的话就会有战争，好，这是警告大陆嘛？那你如果打台湾，那我们美国会协防啦，好，会这个帮台湾这个反击啊等等哦。那这个美国的前任的官员呢，他是认为说，美国应该告诉大陆哈，你如果打台湾，我就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我恫吓你不要打台湾，你如果打台湾，我就让台湾独立，我就让台湾变成一个国家，我就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好，那像这种水准能够当美国的官员，我也是啊，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从美国的利益去思考的啊。你看美国那些学者什么任雪莉啦、葛莱仪啦、啊、薛瑞福那些，好，甚至那个什么阿米提奇那些都是美国人啊。他思考的是从美国思考，从我的智库、我的基金会，我要怎么收 donate， 好，我要怎么收赞助，我要怎么维持我的智库 run 下去。我思考的是这个啊，你今天两岸和谈的、两岸和解的、两岸统一的，我要干嘛？你们两岸打起来了，你死我活，那我要干嘛？好，所以他们思考的是他们的这个利益哈。那他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你这样宣布说，如果美国这样宣布，哎，你如果大陆武统台湾，我就支持台湾独立，我就让台湾变成一个真正主权独立国家，我认同他这个政权。如果你打台湾的话，这个危险在哪里？你这个等于是放了错误的讯号给独派。好，这我讲这款水准嘛，美国官员我是在嘛。你知道这个美国官员他讲一句很好玩的，他说啊，这个蔡总统跟民进党十分的负责哈，避免给北京侵略的借口。 我看到这新闻，想说，这可见美国人有多外行啊！可见美国人对两岸，好，特别是对台海现在多。他说，蔡总统跟民进党很负责啊，避免给北京侵略的借口。你讲的跟我们最近五年发生的状况完全相反啊！哈，包世可，你不要丢脸，好，像丢美国人的脸。哎，蔡总统跟民进党十分的负责。好，避免给北京侵略的借口。你知道有多少大陆的网友说要触统票投蔡英文啊？蔡英文连任啊，离统一更近啊。你，我都不晓得这块跟美国官员啊。啊，他说蔡总统跟民进党很负责。好，我们不要给任何北京侵略借口。他操作的东西是什么？今天蔡总统跟民进党这五年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是把所有的筹码、所有的资源，我也不晓得这五年我们花了多少钱。那天右政讲说我们跟美国买了一大堆天然气，我听得快昏倒了。好，你难怪他一定要推飞核家园，难怪他一定要该接收站。好，那个你天然气运过来，他是船运过来啊，你那个接收站，然后把那个燃气储存起来，然后再那个再传送出去，然后再发电了。为什么一定得盖？好，我都不晓得他这五年花了多少钱，好，花了多少的功夫在这上面了。但是这五年来，蔡总统这完全执政五年，他操作的就是他为了选举去仇恨大陆嘛，啊，你我卡后算嘛，他的手法跟川普是一样的。我的五就算，你看川普在拼连任的前几年。他跟习近平有多好？巴迪巴迪啊！嘿，后来发现苗头不对了，没算计啊！我们等等，开始就变强硬了，开始就翻脸了，开始就骂人了。尤其这个新冠肺炎之后，他找不到借口啊！川普也好，庞贝欧也好，美国的那些官员，包括现在的布林肯也好，拜登也好，他们没有办法跟美国人民解释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这么多人确诊，死了这么多人，全世界最严重的，但印度现在也很惨啊，他没有办法解释啊，那怎么办呢？都是大陆害的，都习近平害的。好，这个 China virus， 好，这个武汉 virus， 我都给你不好啊。然后就他导致了美国，都是大陆害的。你看人家封城啊什么的，哦，他们的病毒传出来怎样怎样，他完全不会见到说你川普政府，你的防疫。为什么做的这么烂？我跟你讲，他做这么烂呢？川普还拿到7000多万票，川普的得票是美国有史以来选总统的第二名，第一名当然是拜登了，因为拜登赢他嘛。他的得票数是有史以来第二名，你看美国有多烂啊！所以刚刚北京任先生，你提到什么有执政党的在野党，听制度是对的，你讲制度是对的，我跟你讲政治实务我是对的。你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南韩，就你们周遭这些，哦，包括菲律宾什么，你看这个民主制度像话吗？对不对？啊，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为了选举，这其实跟蔡英文是一样，就我为了选举，我根本就无所谓。他的衡量的利益不是中华民国的最佳利益，他衡量的利益是我要怎么连任啊？习近平讲的习武点。我蔡英文我就敢扭曲他，好，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习近平也没讲啊。习近平在习武点有没有讲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没有，习近平根本没讲这句话。我管你的，好，你帮习近平讲话，你中共代理人，你不爱台湾？问题是他有没有？他如果有讲就有讲啊，没有就是没有啊。可是我们的蔡英文他为了要连任呢，啊？赖清德不当行政院长呢，独派大佬登广告说：“哎，蔡总统，拜托你不要选了。”那刚好习近平丢了这一把枪出来，蔡总统不开才怪嘞。你记得那时候蔡英文讲什么吗？好，他说：“哈，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讲九二共识哦，还有这种规定，你有没有卡扎共？哎，你总统有这个权利说：哎，大家不要再谈九二共识，为什么？为什么？结果安尼去有影响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就是你要看他，就是说这个美国官员，他你不能告诉台独说，如果武统的话， 然后我美国就承认什么台湾是国家什么，你这样就有些独派会 胡思乱想。好，所以这个官员可见外行的，哎，蔡总统很负责，没有给北京侵略的借口。你要去想说这五年，从马英九2016交棒给蔡英文后面这五年，两岸关系退步到什么程度啊？退化到什么？说哎，他们很负责，你是叉叉哦，你阿内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当官员，你想想看，美国美国的官员如果是都是这种水平，那怎么办呢？啊，就你根本不了解，你讲的跟我们遇到的状况是脱节的。哎，金韩，我们先进广告。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这个蟑螂之乱啊，这个暂时的落幕哈、啊。那就是我跟你讲，他本来说要投案呐、啊，后来变成拿拘票上手铐、啊，这是一个秀。啊，那我看这些有些县市长，他们就是像柯文哲这种，就是外行的 啊。柯文哲他处理防疫工作，他是外行，因为他是外科医生，好，他是装叶克膜的，好，那个什么防疫什么，其实医科医学是非常的这个哈、哦、分门别类哈、哦，各有专精呐、啊。那他很喜欢说他是科学家，我也觉得很好笑，那不是科学家，科学家博士、医学博士、外科医师，这个不等于科学家。好，柯文哲，你别往这一点上贴金，科学家是比这些更厉害的才叫科学家了哈。那之前柯文哲讲说这个投案哈，表示警方也有这个哈，这个就是外，这当了六年的台北市长还这么外行，我就没办法。投案哈，什么叫做投案？就是讲好的叫做投案。这个还要我来解释，我就快昏倒了哈。那警政署长去颁奖哈，这个蟑螂的嫌犯投案呢，颁奖50,000。啊、哦，四男一女，四个成年，一个未成年、哦、就颁奖50,000哈、哦。基本上我是不太，因为这个破案是分内的事情哈、哦。为什么要花人民的纳税钱呢？你今天一个餐厅，我不管有没有义警他们在里面聚餐，你一个餐厅被泼蟑螂，然后你破案了，这样为什么要给你钱呢？这本来不就是你的工作吗？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这给你钱，这什么意思啊？你今天是警察，你本来就是除暴安良嘛。那这在你的管区被人家这样子丢蟑螂，然后你调监视器把人抓到了或者投案了，那为什么要给你钱？为什么？我看不懂啊。啊，如果假设没破案，那可不可以扣你的薪水？没有破案啊。刘邦有命案到现在是悬案啊，彭婉如命案也没破、啊、退钱，薪水交出来，是这样子吗？这种发动奖金，我讲这个就是陋习啊。好，为什么说是陋习？因为这个警友会跟义警啊，他们就负责捐钱啊。大家了解吗？你以为警方的钱源源不断啊？不是这样子啊，那个预算是很有限的。警友会跟义警，好像我那天在佑政节目讲说，我当时跑的时候，这个警政署的这个全国警察自由会的理事长啊，叫做孙道存啊，当年他是这个台湾大哥大泰电的董事长啊，那时候现在你看到孙道存看拉衰啊，我那时候在跑的时候，孙道存是惊到五轰哎呀，台北市警友会的理事长是谁？翁大明啊，翁大明是不但你看像我跟达哥我们这个年纪的，你经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好看到翁大明开台敞篷车啊，黑的西村台。台湾有敞篷车的不多啊，啊，留着这个胡子，然后在开着敞篷车，在中山北路上那块样呢，那是行情啊。那为什么孙道存跟翁大明要去当警友会的这个头头？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热爱警察吗？你给我来去投？这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这跟警友会跟义警拿钱，你这变拿钱了哈。那另外的这个。矛盾就是到底有没有警政署有没有撤换台北市的警察局长？陈家清昨天说没有、啊、绝对没这个事情、啊、那如果陈家清否认我警政署要撤换台北市的警察局长，那谁在搬弄是非啊？谁在搬弄是非说那个陈家昌要被换啊，台北市的局长叫陈家昌嘛，他被换了，然后怎样啊，我就不准什么的，谁在放假消息啊？黄珊珊，谁跟你联络的？ 警政署哪一个跟你讲说，哎、欸，我们要换陈家昌？谁跟你讲的？啊，不然大家都抓去测谎了。黄珊珊，你以前是律师啊，哪有这种事情？就是我建议哦，我善意的建议这个柯文哲跟陈家清哦，你们一起去测谎好了。好，反正陈家清说他叫陈家昌去测谎是善意，那我也善意叫你们去测。测谎不叫善意，测谎他是有罪推定，我认为你可能犯罪，我认为你有犯罪嫌疑，所以你去测谎。我再讲一遍，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对测谎拒绝，没有法律规定我要接受测谎，哪有这种事情。来，阿志给我那张图，好，那个777那个图。来，我们先谈这个美日剧，我们请聊天室的朋友把777刷起来。昨天啊，这样谢谢。昨天这个 NCC 的主委被问到说，哎，华视的收视率都垫底啊，然后这 NCC 主委说，不是，这是误导。他说华视的上架占整个 cable 大概四分之一而已，所以他的这个你这样讲是误导。我给大家看，这个是最近三天，昨天前天大前天，最近三天台湾的新闻台区块七个 cable 的新闻台的评比，华视通通都是第七名，77777。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来，请你刷七个七给我，好，777都是七，他都是最后一名啊。好，那你现在这样讲对华视不公平，华视呢他这个只有四分之一上架嘛，所以他应该是25%啊，对不对？25%嘛，四分之一，只有四分之一的系统台，目前52台是华视。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是更细的资料，华视在这个占比啊，在整个一天下来24小时的 cable 新闻台区块的占比，它有一个时段的占比是最高的，几趴你知道吗？占比就是，譬如说我假设中午12点，它是100%嘛，好，中午12点七个新闻台分配这100%。你的收视率几趴啊？你是30%，你的收视率几趴？你是15%哈，诸如此类这样。那个收视率那个时段的最多就是100%嘛。好，华视在一整天下来，它最高的占比是4%，4%，4%。它在很多分众的排行榜是0%，没有人看了。0%，我现在给你看的777是排名嘛？好，有七个台嘛？他都稳居最后一名，每一个时段连续三天，他跟他之前开台的时候一样，都是777。他有些分，我们讲分众就是30到54，好，25到49，他会分男生女生，这种叫做分众。就广告商他们认为30到54的这个年龄层呢是比较敢消费的。啊，家里的这个经济支柱，一家之主啊，30到50，他可能买房子的、啊、买车子的 啊，照顾小孩啦，巴拉巴拉巴，他比较会花钱的。30到50，自己也想坦，自己够爱开，好，所以30、54在这个调查里面是最重要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你是小朋友，你5岁6岁，你看电视广告卖车子，你又买不起，你买了你也不会开啊，你说3岁、4、5岁你开什么车，对不对？所以很多分众的那个部分。它的收视率是零啊，零，好吗？它占比40岁以上总开机占比，它最高是4%，4%，而且4%是上面观念，还很多是0%的。所以我特别在脸书解释哈，就解释给华视的一些朋友，因为我各台这样跑，各台都有朋友哈。我不是针对华视啊，这你任何一台去做都是最后一名了、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这你要去看说，蔡英文政府他处心积虑的把中天关掉。好，我跟你讲，站在民进党永续执政的立场，把中天关掉是对的，早就该关了。中天弄了一个韩流，韩国瑜这样子击败陈其迈，又差一点把蔡英文给弄掉，这个就没办法连任。他差一点赢，他本来应该要赢的。这个新闻台不关怎么行？你每天都监督我，你们好了，你要拍我马屁啊，我会给你预算啊，让你去宣导莱猪啊。有些新闻台不就这么干吗？你就跪下来舔民进党，跪下来跟蔡总统臣服，你就有好果子啊。人家政府很多单位，什么财团法人基金会什么，他会来自入啊，他会给你业配啊， 我给你钱啊，网红我给你钱啊，欸，小英去哪里，我们 去这个基隆拍锅贴啊，周玉蔻不就去了吗？都不用钱吗？你拿了多少钱？国民党立委都监督不出来，我快昏倒了。那些跟小英拍片的网红，好，去撩妹的，去干嘛的， blah blah blah， 你们到底拿了多少钱？哎，我这个我要帮伯恩讲句公道话，那为什么伯恩拿的钱会公布啊？其他人拿的钱都不用公布啊？伯恩是较细汉了，啊，伯恩他两边都收，韩国瑜去他收钱，他也收比较多，小英去他也收钱啊。那你看今天华视的这个收视率，我根本不要收视率最后一名。我想在我们新闻台，如果你收视率都是七哈，早就关门了啦。你懂我意思吗？啊，就从头七到尾，甚至还有0%的。那这个0%的意思是什么？啊，不就是没有人看吗？啊，没有人看你开这个台干嘛？就是我用尽了所有的手段，我要把中天干掉。中天关台的，谁来接已经不重要了。哎，本来说有一个跟新潮流很好的又来接，啊，这个派系的平衡会失调。哎，不要不要，你不要来好了。然后由 NCC 主委明示，他不是暗示哦，他公开的讲应该给华视一个机会。哎，哪有这种事情啊？陈耀祥，你不要太好笑好不好？你 NCC 主委公开点名要给华视，你其他台送，台视也有送啊，我不要啊。法国的一个什么频道也有送，我不要。很像还有人送 CNN， 我也不要。我就是要华视啊！哎，我问你，当 NCC 做到这个地步，他还是独立机关吗？就跟你讲说，我要这个人啊，你看我那一天在，我应该在哈远仪的节目讲，我说这个名字也不要讲，我保护我们电台哈。陈时中之前讲有一个医院，他讲的名字啊。柯文哲讲一个大楼，台北市的大楼，他也讲的名字。侯友宜讲一个亲子馆在台北县，他也讲的名字地名啊。陈时中、柯文哲、侯友宜都讲了，然后都没事。周玉蔻爆料也没事。郑文灿都讲说啊，哪一个旅馆什么的。郑文灿都公歹心，不逃也是啊。陈时中、柯文哲、侯友宜、周玉蔻、郑文灿，他们讲都没关系。王佑正接一通 call in， 中天被罚40万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叉叉的大学，中天违规很多，这个是违规吗？一个浙江台上的爸爸打电话 complain 说，我儿子不是感染源啊，我儿子没有害死人啊，白牌车司机染病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我儿子跟我住在一起啊，他是台干不是台商，他回来过年跟我们全家人住在一起，我们全家人没有人确诊，没有人确诊。包括他爸爸妈妈什么都去验嘛，没有人确诊。这个台上验出来是有抗体的，因为他已经得过了。那你如何证明这个浙江的台商就是白牌车司机的感染源？你如何证明？没有办法证明嘛。不管，你打去王佑正的节目，好的戏，莫名其妙就一张40万的罚单了。我就累积了这些罚单之后，我就把你关掉了。接一个 call in， 那个现场的，现场的那个 call in 哈，就是他们到户外开讲，把吨跟公斤怎么讲错，台斤公斤怎么讲错啊，就不得了了，立刻更正也不行，100万，一条文旦罚100万，浙江台商，因为那个是户外开讲，我没有去，浙江台商 call in 的时候，我跟伟汉都在现场，王佑正是主持人，他接的 call in， 我们两个坐在那边呢。我们都亲自听到浙江台商，他也没讲什么。然后呢，你们爆料，徐巧芯也爆料，也没事啊。周玉蔻爆料，郑文灿爆料，你柯文哲、侯友宜、陈时中，就算你们口误好了，我请问你，你这条是你开安娜？你这一条是在罚什么？那不管了，开罚，我就罚你啊，100万、40万。你当你罚单累积起来之后，很多逻辑，你怎么被开罚这么多次？你怎么可以看到那么多同样的新闻？说天上有一朵云啊，祥云罩瑞，不得了啊！天上一朵云，然后就怎样怎样？中天座被罚钱啊，三立座不用罚，为什么？我从头到尾就看不起你们这些 CNN 的这些什么鉴定人啊、学者什么的。你不弄，他们垫那个陈清河啊，中天的那个应该叫审查人啊什么的。他说：“陈教授， 你一天看几个小时的中天新闻啊？我听证会，我看那个直播，一天看几个小时？我也问我自己啊，我一天看几个小时的中天新闻？那我也很想请问你们这些你们怎么鉴定人啊 ，CNN 的这些委员，那你一天看几个小时的中天新闻？啊，那你一天看几个小时 TVBS 的新闻？你讲啊。卖公立上面大学教授，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你一天看几个小时？你问人家看几个小时，我也问你，你看几个小时啊？啊，你看的有比我多吗？啊，就买比赛都丢啊，看看谁看的电视新闻比较多。这不是量的问题。他今天陈清和教授他去做中天的时候，那个是值，他要去提升的是值啊，不是量啊。你蛮好的，不要我每天都看，然后我就很了解吗？你公天你会以为所有的冤错假案是谁在包庇这些事情啊？然后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啊，华视去，然后全部都是七，通通都是蔡英文做的，拜拜。